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政府香港政策变啦，习近平九月访美变不变？第二个是重庆山崩，百吨巨石救援难。第三个是 AI 聊天机器人欺软怕硬。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6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啊，新华社报道，重庆市彭水县7月17号发生山体崩塌。那么截止当晚，救援人员搜救出了18个人，那么其中8人死亡，还有34人失踪。那么当天上午9点，彭水县汉家街道突然发生山崩。那么依山而建的民居啊，居民楼有四五栋这个五六层的居民楼被山石掩埋或者是垮塌冲塌。那彭水县发布的情况通报说，社区网格员发现落石之后紧急预警，当地就组织了60多名市民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发生了山体滑坡有一部分人被埋。那有网友在这里就测算说，认为这个60多人有18人现在已经挖出来了，那石头底下的这个市民应该是超过42人。重庆市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现场正在组织搜寻失联的人员，并且严密监控山体变化，防止发生次生灾难。主要的是后面会不会再次发生，不好说，是这对救援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据说呢，这个在外头给这失联的人打电话，人接的电话，人在底下接的电话。那么事故发生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分别做指示，要求全力搜救那么防范次生灾害，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副总理张国清又去了这个已经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重庆，指导现场抢险救灾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英国执政工党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确认安迪·伯纳姆接任工党党首，并且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那么56岁的伯纳姆获得了379名工党议员的提名，占工党议员总数的超过 94%， 成为唯一一名候选人。斯塔默此前已经表示他支持伯纳姆接任，希望可以平稳的交接。伯纳姆在当选演说中提到了五项施政重点：团结工党，建立新的政治文化，加强和其他政党合作，推动权力下放，促进经济发展。重点应该是促进经济发展。他说英国政治长期过度集中在伦敦，那么未来应该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推动工业振兴，改善教育。他说他自己将会成为一位亲商的工党党首。伯纳姆表示，英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如果政府不能更好地控制住房、能源等基本生活成本，就无法真正的控制通胀。伯纳姆曾经在2001年到2017年担任国会议员，并且在布拉尔和布朗政府担任内阁成员，2017年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那么因为长期为英格兰北部争取资源，批评英国政治和经济过度集中在伦敦，所以他们被媒体叫什么叫北方之王。疫情期间，伯纳姆公开挑战当时的首相约翰逊的防疫政策，所以他在英国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外界普遍认为伯纳姆的政治立场比斯塔默还要左，还要偏左。 他会更受工党基层的支持。不过有分析认为，他在地方执政能够取得成功，是不是能够转化为全国层面的领导能力，有待观察。这是第二、第三条新闻。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独立书店留下书舍三名店员和店主，7月17号获准保释离开警署。那么，三名店主和店员7月15号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店主之一，资深媒体人，陈运华离开警署。留下书舍14号宣布将会在8月30号停业。一天后，香港警方国安处就搜查书店，并拘捕了三名店主和店员。同一天，另外一家独立书店田园书屋也被搜查，两家书店总共有5人被捕。香港警方说，国安处接获海关通报，有一批从境外寄往香港的货物当中，发现了涉嫌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所以就搜查这两家在旺角的书店，说他们5个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的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的罪。那么警方在两家书店里还查获了一批所谓的涉嫌违法书籍。香港媒体报道说，查获的书籍其中就包括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共广播电台驻京记者冯哲云的著作，书名叫《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宿》。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爆发大规模的环孢子虫感染疫情。环孢子虫感染疫情啊，那么目前全美已经有1600人确诊。美国疾控中心发现，这次疫情和美国蔬菜供应商泰勒农场供应给塔可中门店的生菜有关。那么泰勒农场7月17号宣布召回他的生菜产品，那么塔可中随后也把受影响的生菜从全美的门店和供应链下架。美国最大的食品分销商 Sysco 也停止销售相关的生菜产品，那么并且召回了在供应链中所有来自墨西哥的生菜。美国疾控中心建议消费者不要食用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密西根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的塔可中门店里的生菜。环孢子虫是一种通过感染这个污染食物或者饮用水传播的寄生虫，感染之后会出现这个腹泻、腹痛、恶心、疲劳，这个还有就是食欲下降的症状。美国的环孢子虫感染通常在夏季达到高峰，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季节。那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在调查疫情的源头，调查的重点是一家墨西哥的生菜种植厂和它附近的生菜加工厂。那么泰勒农场在墨西哥有2座加工厂，都在调查。那么泰勒农场是美国最大的沙拉和新鲜蔬菜供应商之一，年销售超过70亿美元。它在美国和墨西哥还有加拿大都有种植基地。它有30座加工厂和25000名员工。这家公司它生产的袋装沙拉占美国超市销量的40%以上，每星期供应2.65亿份新鲜的蔬菜，所以它影响很大啊。这是第四、第五条新闻，中央社报道，亚洲股市7月17号全面下跌啊 ，A 股跌得最厉害，跌得最多的是科技股啊，科技股是重灾区。那么截止收盘，上证指数跌了3.05%，收报是3764点，深成指跌5.4%，创业板指数大跌7.15%，半导体、人工智能、算力、生物医药、机器人、商业航天、光伏啊，那么这些板块集体重挫， 石油石化板块逆势上涨。数据显示，深沪两市和北交所当天只有481只股票涨，4997只就是5000只股票在跌啊，基本上是全市股跌普跌。券商认为这轮下跌的原因是受这个 A 股自身调整，还有全球科技股回调。那么目前这个市场处于震荡调整阶段啊，大家小心，大家小心啊，不要轻易去抄底啊。香港股市当天也是跟着亚洲股市下跌，但是跌幅比较小，恒生指数跌幅只有 1.78 啊，收市是24562点。那也是人工智能跟芯片股跌幅靠前。智普啊，一个叫智普的股票大跌，跌了 28.48%。Minimax 跌了 15%。必任科技跌了 15%。中芯国际跌了 10%。华虹半导体跌了 11.12%。欧洲其他股市同样也在跌。台湾加权指数大跌了 6.47%。日经指数跌了 4.03%。韩国休市。韩国股市休市。韩国股市要跌起来那就真的不堪设想。韩国股市杠杆非常的高。韩国股民普遍的是非常高的杠杆。所以韩国股市要跌起来那就很血流成河啊。第六条新闻。日本国会参议院7月17号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法案，一个是国企保护法，另外一个是修改了黄石典范。这两个法律都存在非常明显的争议啊。首先通过的是国企保护法，那么这个法案是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啊，还有国民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一起提出来，那么获得了参院多数的通过。那么根据法律，明显侮辱、玷污、破坏或者是移除日本国旗的方式，公然损害国旗的行为，最高可判2年监禁或者是20万日元的罚款。那么同一天，日本参议院还通过了黄石典范的修正案。那么这是黄石典范修正文从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修改。那么修正案规定，女性黄石成员婚后可以继续保留黄石的身份啊，目的是要增加黄石成员的数量。那么另外修正案允许养子，就是收养旧皇族里的男性作为养子，养子本人没有皇位的继承权，但是男性的后代有皇位的继承权啊。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日本国民生活基础调查，这个调查结果显示，老老护理的问题越发严重。那么疲于护理导致老人双双同时倒下，和独居者孤独已经成为一个难题，成为日本的一个难题。所以当务之急是完善老护理的体系。老老护理是指什么呢？这是日本特有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老两口都是老人，照顾方是老人，被照顾方也是老人啊。那所以他们叫老老护理啊，就是家里没有年轻人，都是老人啊，所以叫老老护理。调查显示，75以上的老老护理家庭人口占比达到 37%， 很吓人啊。37啊，37%是两个老人在一起生活的人啊，比2022年的调查上升了 1.4 个点，创新高。01年调查的时候，75岁以上的老护理家庭占比只有 18.7% 啊。你现在的这个水平呢，基本上比01年翻了一倍啊。那么今年的调查还显示，65岁以上的老护理家庭人口占比达到多少？ 61.9%。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老龄化，老龄化相当厉害。也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两个老人都超过65岁， 这种家庭占日本人口的 62%。这意味着随着人口众多的团块，叫团块世代，步入75岁以上，老老护理的问题愈发严重。还有调查显示，日本老年家庭达到1754万创下历史新高，占家庭总数的 31.9%， 单身老人933万其中女性582万，男性351万，女性更多啊，女性更多，为什么？因为女性更长寿。后老省指出，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配偶过世之后成为单身老人的单身家庭的老人越来越多啊，家庭中有未满18岁子女的家庭有多少呢？917万。也就是917万户，占比是 16.7%， 呈下降的趋势。那么未成年子女家庭当中，有一个孩子的家庭 50%， 两个孩子家庭 38%， 三个孩子家庭 11.5%， 三个以上 11.5%。 那么2024年单户家庭，单户什么叫单户？就是一人一个户啊，叫单户家庭。单户家庭的平均收入575万日元，相当于24万人民币啊，一年年收入啊，那也就一个月是2万啊，同比增长7.3%。老年家庭是336万，有子女的家庭857万啊。那么关于生活认识的调查显示，回答生活困难的家庭占比达到55.4%。也就是说，日本家庭的收入有所增长，但是由于物价上涨的影响，维持家庭的收支仍然很吃紧。日本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每3年做一次，规模很大，全国性。这是第八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截止今年7月，日本奈良公园的野生梅花鹿数量达到了1687头，比去年增加了222头，创历史新高。1687头，真的好多呀，真的好多啊。那么其中呢，雄性411头，雌性990头啊，雌性比雄性要多一倍。那么幼鹿286头，那么奈良鹿爱互惠，鹿爱互惠啊，说这个鹿群数量增加和游客大量投喂这个鲜贝以外的食物有关啊，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给这个鹿投喂什么蔬菜呀、剩饭呐。这个蔬菜剩饭一吃呢，这个鹿的营养状况就非常的充裕，它营养一上来呢，母鹿几乎每年都会生幼鹿幼崽，就营养没那么好，它就不一定每年生，它现在每年都生，因为大家给它吃别的东西。原来我们是喂什么？喂鲜贝，就是现场有些老奶奶卖一包一包的那种鲜贝，你就喂它，那是维持它们运作的。那现在很多人就自己带着一些剩饭剩菜去给他喂，看这他吃的好了。那么过去一年呢，奈良鹿死亡是198头，其中幼鹿是72头，造成奈良鹿死亡的交通事故47起，交通事故是奈良鹿主要的死亡原因。奈良鹿爱护会说，幼鹿会跟母鹿冲上道路，所以他们跟司机讲，你经过奈良公园的时候要减速慢行。这是第九条新闻。纽约时报中东记者这个阿卜迪达希尔和他的摄影记者叫埃米尔杜克4个人采访了谁呢？采访了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那时报就刊登了一篇他们采访这个哈梅内伊葬礼期间的见闻， 达希尔说他参加了四场哈梅内伊的葬礼，其中呢就是他各地都在举行哈梅内伊的葬礼啊。那么其中德黑兰自由广场举行的最后一场葬礼最令人震撼，他说当天酷热难耐，送葬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人非常都数不清多少人，看不到头啊。他说现场充满了历史感，也显得混乱和压抑。他说哈梅内伊受在伊朗国内受到百万计支持者的敬仰，但是他的长期执政也伴随着镇压及拘禁、酷刑、处决和流亡，所以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共同构成了哈梅内伊的政治遗产。达希尔说他们采访准备工作非常仓促啊，签证是到最后一刻才批准，所以他们团队成员分别从三个大洲一起出发啊，要赶在领空关闭前进入伊朗。那同时呢又要和纽约时报信息安全团队协商带哪些设备，确保他们采访资料安全。那么采访的环境也是不是那么是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呢他说伊朗民众对记者很友善，很多人会主动的上来跟他们交谈，希望外界了解伊朗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有就是他们对美国和对川普政府的看法，但是绝大多数伊朗人拒绝接受正式采访，怕惹上麻烦，私下聊几句可以，但是正式采访不行啊。达希尔还注意到德黑兰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外界想象的不一样，他们穿短裤，有女性染发，还有女性是骑摩托车啊，所以其实伊朗社会比外界想象的更加复杂。他说这个葬礼现场组织很严密啊，政府统一发旗、发海报、发头带，有大量的标语，有纪念品，都是统一安排的。那与此同时活动的现场连不上互联网啊，所以呢他们只好不断的往返酒店发稿，因为酒店能够发稿啊，他们只能往返酒店发稿，然后那个摄影跟视频团队传输这个素材就更困难，因为要视频。那采访团队先后去一个是德黑兰，一个是马斯哈德。马斯哈德是伊朗的圣城。那他说两座城市德黑兰跟马斯哈德不一样。这两座城市都沉浸在哀悼的气氛当中，但是呈现不同的特点。德黑兰作为政治中心，悼念活动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很多人在喊复仇的口号，但是马斯哈德则围绕着伊玛姆啊，伊玛姆里萨圣灵举行仪式，他的宗教氛围更加浓厚啊。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祈祷跟追思。所以呢，他说呢，这个报道送葬队伍的时候，他们经过校园，看到毁坏的建筑，他们的车辆经过城市的时候，他们也看到城市受损的迹象。他说他们还听到人们讲战争造成的影响。他们说这个伊朗人说战争进一步的加重了原本非常沉重的经济压力，工资很低，工作也很难找。那么就算是仪式非常的盛大，有很多的人，但是你也能非常清晰的，就是你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这些人群他有巨大的人群，人多的有巨大的压力，但是你就算是面对这些人群的时候，你也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伊朗人的生活非常的艰难。所以这个阿布迪说，他说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当地人，他们充满了好奇，也很热情，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深厚的自豪感。他说这再次印证了我们对所有的国家的一种看法，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被简化为政治或者新闻标题啊， 伊朗包含着无数的面孔，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人生。他说离开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再回来啊。第十条新闻 ，HS 报道 ，OpenTable 最近有提供了一个最新的数据报告。这个新的数据报告显示什么 ？OpenTable 啊 ，OpenTable 就是一个人吃饭。他说美国人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去餐厅吃饭。他说过去一年单人用餐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3%，啊，显示单独用餐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趋势。那很多人把这个现象和美国日益严重的孤独感啊，孤独的感联系在一起。但很多人独自用餐的人都说，他们一个人吃饭不代表孤独，他们是主动留出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放慢节奏，享受食物，暂时远离手机和社交压力。啊，那他举了一个例子，华盛顿有个居民36岁。是个女性，叫塞尔茨勒啊。她说她经常一个人去餐厅吃饭。她说她就坐吧台，带本书或者带一个画板，看厨师准备食物，不玩手机。她说一人吃饭吃得很慢，她能够更专注食物而不是聊天啊。那么 OpenTable 的数据显示，单人顾客平均每次消费$94，比去年增加了7%。也明显高于所有顾客平均$60的消费水平。从时间上来看，星期四单人定位增长最快，同比增长25%啊。下午3点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独自用餐的时段，而且整体预订高峰期仍然集中在下午6点啊。OpenTable 啊。第十条新闻。Anxious 报道 ，Meta 监督委员会就是 Facebook 啊，7月16号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主流的人工智能就是 AI 聊天机器人，在面对不同国家政治人物和政治议题的时候，欺软怕硬，它对威权国家就自我审查。研究团队设计了7类测试的情景啊，包括要求 AI。撰写政治评论文章、讽刺诗、建议是否参加抗议活动啊。那么 ，Anthropic、DeepSeek、Google、Meta、OpenAI 和 xAI 这10个这个聊天机器人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当用户要求批评美国总统川普、英国国王查尔斯等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的时候，这些聊天机器人能够正常的生成内容，但是批评对象变成习近平、变成泰国国王、变成沙特王储的时候，模型拒绝回答或者是拒绝批评的比例明显的提高。就算这个用户身处民主国家，你要求聊天机器人针对威权、中国或者其他威权国家的政治事件写抗议文宣，很多模型拒绝啊。所以 AI 聊天机器人更愿意生成针对英国、美国、日本、台湾、智利这些民主国家的批评内容啊。研究还发现，中国是所有测试对象中拒绝生成政治批评内容比例最高的国家，就欺软怕硬啊。报告认为，这可能和训练数据、安全机制和模型评估的方式有关。报告指出，如果科技公司缺乏完善的人权风险评估，人工智能可能会把威权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审查机制通过模型训练扩散到全球。所以他的研究报告认为，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并不是一个中立的信息环境，而是互联网已经受到各国的政治制度、法律监管和信息审查的影响。它训练的时候，它的内容已经反映了这些东西。而科技公司为了遵守各地的法律，降低它的市场风险， 它也有可能主动的调整模型的输出策略，我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的价值判断，它不仅受技术影响，它也受训练数据和现实政治环境的塑造，还有就是科技公司在背后搞鬼。他没有说啊，但我认为是这样。所以如果缺乏透明的治理机制，那这些威权国家的审查制度就会通过人工智能跨越国界，对全球信息传播产生持续的影响，当然包括什么？包括内容生成。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政府的香港政策变啦，习近平九月访美变不变啊？这件事情从哪开始呢？新华社报道，中国商务部发言人7月17号就美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回答记者提问。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当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那么近期美方向中方确认第13936号行政令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该行政令将终止。那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那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的意思很清楚啊，美国呢就没有延长涉港国家紧急状态，美国总统第13936号行政令也终止了啊，意思就这个意思。不过美国政府不是这么说的，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7月17号回应中国商务部的说法，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虽然涉港国家紧急状态已经结束，但是第13936号行政令仍然有效。国务院发言人强调，第13936号行政令认定香港不再具备足够的自治，因此不能继续依据行政令列出的美国法律和规定享有区别于中国的待遇。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没有恢复香港过去在美国法律下享有的完整特殊地位，也没有，美国政府也没有改变对香港自治状况的基本判断。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对路透社表示，这次调整属于美国政府推动制裁现代化的一部分，目的是减少不同制裁项目之间的重叠和重复，美国政府不是改变了对香港的政策。美国财政部表示，根据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2020年香港自治法实施的制裁仍然有效。那原来依据13936号行政令受到制裁的49人当中，有38人仍然受到美国的制裁。那么有一部分人从这项制裁中移除，同时又根据其他涉港法律继续受到制裁。其实他们还受到制裁，只是不在这个制裁条例里面，就是防止重复。报道指出，这些人员包括香港和中国政府官员，美国认定这些人员参与了实施香港国安法，或者参与了削弱香港自治。这件事情是咋回事呢？我们从头开始讲。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2020年7月14号签署了13936号总统行政令，叫香港正常化啊，香港正常化法令啊，标志着美国正式结束香港长期享有的特殊待遇。那么这个行政令的背景就是香港局势在2020年发生了重大改变。2019年香港爆发持续了5个月的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 到了2020年的6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绕过香港的立法会，直接制定并实施了香港国安法。所以美国政府认为，香港国安法从根本上否定了香港原有的高度自治，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确立的一国两制的框架。所以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的5月向国会提交报告，认定香港已经不再具有足够的自治，不再符合香港政策法。香港政策法是香港特殊地位的一个法律依据，就不再符合香港政策法规定的特殊待遇的条件。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川普总统在2020年的7月14号签署了我们前面说的13936号总统行政令。那13936号总统行政令五个方面。第一，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川普宣布香港局势对美国国家安全、对美国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异常且重大的威胁。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川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取消香港特殊待遇。这是香港，这是13936行政令影响最大的部分。那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根据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特区有别于中国的特殊待遇，包括出口管制和敏感技术出口。香港以前就是基本上在香港买对中国封锁的技术和设备，在香港可以买。为什么呢？他不同意，就是因为有香港政策法。现在没有了，所有的出口管制，只要对中国进行出口管制，对香港也出口管制。这是一个。第二个，贸易优惠，最后国待遇啊，最后国待遇，海关待遇啊，贸易优惠，签证和移民政策中的特殊安排，警务培训和政府合作项目，对香港护照持有人的特殊待遇等等。换句话说，美国在绝大多数领域已经把香港视同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第二。第三，授权实施制裁。行政令授权财政部和国务院制裁个人和实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认定参与了制定实施了香港国安法，削弱香港自治，打压香港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参与逮捕或者迫害香港意见人士。那么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禁止美国人和他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美国。这第三。第四，暂停部分双边协议。美国根据行政令暂停了和香港之间的多个合作协议，包括引渡协议、囚犯移交协议，还有就是有一些部分执法合作。这是第四。第五，要求联邦部门落实这个行政令，要求商务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等部门修改他们相应的法规，使得香港不再享有过去和中国不同的待遇。问题来了，为什么国家紧急状态每年要延期？因为第13936号总统行政令，它的依据是国家紧急状态法。那根据美国法律，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默认一年后失效。那总统如果要继续推动、维持这个紧急状态法，你就必须在失效前发布公告，延长一次。所以从2021年到2025年，美国历任总统啊，其实就是川普跟拜登，都连续的延长了这项紧急状态。那这次没有延长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意味着什么呢？那么美国国务院跟财政部说明是这样，没有延长国家紧急状态本身，并不是整份13936号行政令失效。那么目前依然有效的包括香港认定不具备足够自治，没有根据 香港政策法恢复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所有的制裁继续保留。原来制裁49个人，其中38人继续制裁。那么剩下的那些人呢，在其他的制裁里面实现。所以这次调整更准确的是说，美国取消了持续六年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同时对一部分重复的行政制裁进行了整合，但是没有恢复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也没有改变美国认定香港已经失去高度自治政策的立场。所以呢，香港这个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特地把新华社的记者找来，告诉全世界美国总统的第13936号行政令终止了，意思就是中国在香港议题上扳回一城。事实是什么？中国商务部搞错了。美国国务院说第13936号行政令仍然有效。问题来了，商务部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呢？如果他没搞清楚，他可以去问呢，他可以去找美国国务院问呢，或者找美国驻华大使馆问呢。理论上不应该啊，业务不精还是蒙混过关啊？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啊，这是个猜测啊，还有个可能就是中国商务部把川普终止紧急状态令说成是终止行政令。如果川普政府愿意把香港政策作为交易的标的，对中国也不错。所以呢，中国商务部把这件事情把 A 说成 B， 那川普真的想愿意跟中国把香港政策做交换，那川普政府会怎么做？就不说话呗，就不去澄清呗。川普政府要是不去澄清，大家心照不宣，对吧？那可能双方就在举行峰会的时候大家谈一个交易呗。当然现在情况正好相反，川普政府澄清了，行政令仍然有效。纽约时报分析说，川普昨天呢在黄金时段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那其实呢，中国政府并没有把川普的讲话视为中美政策的，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的转向啊。那么中国外交部也只是按照惯例啊否认指控，习近平本人当然不会回应啊。那习近平继续在上海开他的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么其实呢，《纽约时报》说，中方不难判断，川普炒作中国干预美国大选，主要是为了中期选举的需要，不是真的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但这番进攻这个并没有改变他继续想和习近平举行峰会的计划。所以纽约时报报道说，白宫表示习近平九月访问华盛顿的安排仍然在按计划推进，国务卿卢比奥预计下个星期会在马尼拉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为川普和习近平举行的下一个峰会准备议题。那么上上个星期7月6号，中国从南海的一艘核动力潜艇向南太平洋发射了一个潜射型的弹道导弹。那川普政府没有太大的反应。所以你从这件事情，这几件事情你可以看，川普大骂中国干预我选举，习近平在这个在南海发射弹道导弹，双方都没有太大反应，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也好，川普也好，都很小心的，很小心彼此的反应，这个希望不要把心思搞崩了。否则没法往下演啊。这就是川普这次访问北京获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什么？中美现在的关系是什么？中美现在的关系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那双方都在很小心的维护这个稳定啊。 那么目前双方的态度和操作就是按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进行的，进行操作的啊。那问题来了，习近平九月份访美到底有多大的事儿，让双方都这样小心的维持局面呢？那对于川普来说，这次峰会真正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就是稀土啊，因为川普必须保障中国继续向美国供应稀土。美国的汽车业、美国的国防工业、美国的电子行业、美国的人工智能行产业，对稀土来说不可或缺。美国现在还没有跨越中国供应的控制，所以川普什么好话都要说。习近平也很明白，稀土是目前对美国最有效的经济反制工具，所以他想要啥现在赶紧要，回头美国自己建立供应链建立起来了，自己的供应链建立起来了，那翻脸是分分钟的事情。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当然是台湾议题。台湾议题的核心是什么？台湾议题的核心是，对习近平来说，他发现川普把日本拉进了台湾议题的范围，对于习近平来说真的很难受。为啥？因为日本不好对付啊，日本就借着川普的这个动作，趁机实现国家正常化，这都是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习近平怎么办呢？习近平就拉金正恩入局。虽然朝鲜跟日本不可同日而语啊，不可相提并论，但是搭把手也好呀，搭把手多个帮手心里不怵呀，所以川普关于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敌对言论啊，它更像是一场国内政治的表演。那么中国政府更关注的是川普在稀土啊、关税啊、技术限制啊、台湾问题上愿意做多大的让步。所以川普跟习近平表面上维持还不错的私人关系啊，但是双方的关系的基础并不是友谊，是交易啊。中国掌握稀土的筹码，川普掌握关税、科技限制和台湾政策啊，所以九月峰会谈的就是这些筹码怎么交换的问题。双方还是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对习近平来说，他希望稳定；对川普我来说，川普不想稳定，但是川普没办法，稀土捏在别人手里，这就是现在的局面。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今天有个网友给我留言，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每日新闻很杂乱，很杂乱。他说你是不是把它给理清楚一点？网友还是很敏感的啊，蛮敏感的。我们的每日新闻的确做了调整，但是跟杂乱没关系。跟杂乱没，杂乱就不杂乱，因为没有什么，不存在什么杂乱。我们怎么调整呢？我们原来的每日新闻呢，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量、数量，因为我们覆盖这么多个国家的事情，那你要尽量的，你每个地方都得讲到啊，讲了香港要讲台湾，讲了台湾要讲日本，讲了日本要讲韩国，讲了韩国要讲。澳大利亚，讲了澳大利亚，讲加拿大，你这么多国家，中美就更不用说了，这么多新闻你都要往上摆上去的话，你不能太长，太长你不能超过半个小时，那怎么办？那每条新闻就很短，我们原来的做法就是每条新闻都很短，因为你要足够的量，你都要覆盖到。那但每条新闻很短，我们就只能讲个大概啊，讲个大概。你比如说火灾啊，法国南部发生大火，烧了多少多少多少就完了，我们就结束了，讲 这个美国大火，讲这个加拿大大火。你每次这哎是这个烧了多大面积，有多少个火头，死了多少人，有没有撤离等等，你只能讲几句这个就结束了。但实际上呢，对于很多网友来说这是不够的。他们想知道咋回事儿，你不能告诉他哦这里有个车翻了。你得告诉他为啥翻，他有什么后果，他有什么影响，你得讲。但是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呢，意味着你的条数就不能那么多了，而且你不可能什么地方的新闻都会有，这是个很困难的权衡。那我们最近的一段时间的调整，我还是觉得我还是想把事情讲清楚。那你就要取舍，就是取舍什么呢，就是我们就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条。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大概一天大概是10条，就是每一档每日新闻我们大概是10到11条，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规模。那每条新闻我们大概会讲个500字左右啊，就是我们每日新闻的布局啊。这是一个调整，这个调整蛮大的，因为500字大概可以把这事情讲清楚，而且稍微的讲深入一点都可以讲。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伊朗的见闻，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让我们知道看到伊朗到底咋回事。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会把稿件放长一点，把事情讲清楚一点，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内容的变化。我们原来全是硬新闻啊，全是硬新闻，非常硬的新闻。那非常硬的新闻，我们现在的调整就是我们会让它更生活化。因为硬新闻我们当然要啊，因为很重大。但是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是硬新闻，我们还会有生活形态、文化、社会的变化。这个也放进了我们现在的每日新闻里头。所以你现在会发现我们现在每日新闻的内容百花齐放，这可能是这个网友觉得杂乱的原因啊。他原来只觉得我只要看政治新闻就可以。现在其实我们的每日新闻里面有社会新闻，有文化新闻，有各种生活形态的变化。你比如说我们对这个 OpenTable 的这个分析，美国社会的一些变迁我们还是蛮重视的，日本社会、韩国社会的一些变迁我们还是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因为这会建立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因为政治也是来自社会。所以就是每日新闻发生了这两个方向的变化。那有些网友很敏感看出来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时间持续大概也就是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啊，我们看的。其实我想先调整到位了再跟大家报告，但是我们网友已经发现了，我们就直接就跟大家说了啊，好不好？那当然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网友提出来的我们要检讨的，就是他所谓的杂乱可能跟我们新闻的排布有关系。可能排布有点乱，我们这个我会观察一下啊，看看我们的排布有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吧？OK， 情绪 AI 的进步一日千里，但是我也明白为何有些人会反对发展 AI， 有好的监管才可以发展技术，对人类也是一种保护。说得对，说得对。习近平看到了，中国看到了，他有个机会。但是中国没有权利做这个事情，为啥？因为没有人信任他们，专制政权没有人信任他们，他做那个事情是没有用，他搞什么组织，我不觉得搞得起来，因为没有人相信信任他们。谁应该做？美国政府应该做。但是美国政府做了吗？美国政府没有做，美国政府只是限制一些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布。他没有去做治理监管方面的工作。为啥？捞不着钱啊。情绪 当司法被政权驯服，成为钳制自由的利器，现在的香港处境其实很尴尬，不叫尴尬，那叫悲惨，那叫怎么叫尴尬？同时被北京的集权和英国治理下的法治惯性被拉扯，我不觉得香港还有法治，哪有法治？没有法治，拉扯啥？没什么拉扯。国安法成为根本大法，那你基本法有什么意义？基本法已经失效了啊。不过目前看起来，英国是北京集权的胜利了，什么意思？没看懂。观点：自从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法治已死。没错，没有，还什么英国法治，法治惯性，没什么法治惯性，就已经没有法治了。观点。石板民夫被打的事件就是香港对香港入境政策没有改变才发生的事件，要对香港保持警惕是正确的。 OK， 齐旭再次为这颗蹂躏的体无完肤的曾经辉煌的东方之珠默哀。 OK， 这定语太长了啊。川观点：川普全国电视讲话就谈一个问题，选举，目的是为了不远的将来做出三个惊天动地的大事铺垫。第一，今年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是不公平的，甚至是违法的，政府提出选举无效的诉讼。第二，由于有关选举问题的法律争端没有得到一致认可，可以在2028年大选推迟进行。第三，届时美国政局和社会纠纷产生的国家动乱，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军事管制，甚至实施戒严，直到所有的问题解决后再恢复选举。我不相信啊，你这加戏加的太多了啊。为啥？他做不到。川普就是个草台班子，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耍流氓。耍流氓的事情可以做，你说的这些事情那可不是耍流氓，那是个宪政行为。这种宪政行为他川普身边的那帮子马屁精做不到，没有这个能力。我不觉得他川普坏事可以，但是他要建立一些事情他做不到，他没这个能力啊。他拆房子可以，拿大锤抡大锤拆房子可以，但是他再盖另外一个东西盖出来，我不觉得他盖得了啊。情况：昨天晚上凌晨2点多，在外我们家楼下的便利店看到一个情况，一个送货的司机在往店里送货，他双手一次抱五六箱食品从车子货箱搬进店里，接着一次性搬叠着五六个货篮，很重的。我问他一晚上送多少家店，他说25家，而且每天送，工资是8000一个月。我听说这个情况真吓傻了，大半夜的开车卸货就是他一个人完成，而且还是跑25家店。那你是对这些岗位的不了解。其实中国人的工作真的很辛苦。你看看那些环卫工人，那工作量相当的大。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劳动力便宜。很多人很自豪啊，我们这个快递才2块钱，快递3块钱，我们物价很便宜。前提是啥？就是劳动力便宜。什么叫劳动力便宜知道吗？就是你说的这个人，这就叫劳动力便宜，明白吗？劳动力便宜的意味着中国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拿到的收入非常的微薄，这就是劳动力便宜的意思啊。以前汉人纠察员按时到维吾尔人家里检查清洁，意思就是到你家里去看看，看看有没有 藏危险品，看看你家里的生活是不是违反汉人的标准。OK， 情绪王老师好，上一期节目关于重庆的很好，关注民生很多时候比政治更贴近我们的每一天，希望比率增加。这是我的最近我们的尝试啊，当然我觉得我希望我们的节目变成大家的生活，而不是变成一个猎奇的目标啊。当然重大新闻我们是会做的，但是我不想变成一个猎奇的目标。当然这样子流量没那么好，因为过路的流量不多，过很多网很多的节目是靠过路流量产生的啊。那如果我们做这类的节目呢，不一定会产生很多过路的流量啊。但是呢，这种节目呢，更能让我们认识更完整的认识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也是，我会慢慢的增加这一类的，包括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包括一些突发的，我都会拿来做。我不会只做政治新闻，政治新闻我也要做。政治新闻是我们的强项，政治新闻跟经济新闻都是我们的强项，我们不会放弃。但是我们也会加入这个网友说的重庆这一类的话题啊，好吧。其实王老师，共产党是属于遇事不解决问题，只会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他们除了谎言就是欺骗，谁能指望他谁就弱智，在中国活得太难了，不管做什么共产党处处给你挖坑。是的，那真的到处都是坑啊。请问王老师，中共做的假账是欺上瞒下，但是这样做不解决实际问题，难道不怕爆雷吗？嗯，银行做假账，我们通常讲的是银行了。银行做假账不是欺上瞒下，是欺，他不是欺上瞒下，上面是让他做的，他没有欺上瞒下，他是欺骗你，欺骗投资者，欺骗公众，理解吗？他们是内部人，共产党是内部人，他不让你知道。所以做假账不叫欺上瞒下，做假账是欺骗公众，理解吗？啊，就这意思啊。不怕爆雷吗？他就是不想让爆雷，不想爆雷嘛。他就是不想爆雷，他才做假账。如果他不做假账，就一定会爆雷，理解吗？那不爆雷的后果是啥？不爆雷的后果就是不爆雷，但是你拿不到钱，就这意思。情况现在的公务员手机都不准使用国外手机，外部人员到有些单位手机必须放在门卫手机存放处，不准带入，说明什么？说明他在准备做干坏事，怕人知道。政府没呢，政府的机密越多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政府干的坏事越多啊。情绪王老师你好，看你的节目有5年了，我非常欣喜有今天的认知。我虽然在墙内，但自信已经和夫人通过你的节目了解这个世界，在落后的地方拥有先知先觉的思想，这种认知帮我避了不少的坑。我们有外币、现金、黄金、美股，有多个发达国家多年的护照和签证，情况不好可以随时跑，用苹果手机上安全的 VPN， 每日看真的知识和新闻，有些事情一笑而过。我非常感谢你，也祝你健康第一，节目越来越好。谢谢谢谢啊，谢谢你的肯定和支持。嗯，我们一定继续努力好吗？ OK， 谢谢。明谢小花182纯支持，有能力的多抖抖内啊，谢谢。美华K2E，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